大家，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下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22章，大家把这个教会圣经翻到851页。路加福音22章。除教节又名逾越节近了，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群众。那时撒旦已经进入加利利人犹大的心，他原是12门徒中的一个，他去与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很高兴，约定了给他银子，他答应了，就寻找机会要趁群众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除教日到了，在这一天应当宰杀逾越节的羔羊。耶稣派彼得和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给我们吃。他们说，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他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一个人顶着水罐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那一家，对家主说，老师问你，客厅在哪里？我和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他必指示你们楼上的一间布置整齐的大房子，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像耶稣所说的一样，就预备好了逾越节的晚餐。到了时候，耶稣和使徒一同吃饭，他说，我十分愿意在受难以前跟你们吃这逾越节的晚餐。我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吃这晚餐，直到他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感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再喝着葡萄酒，直到神的国来临。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你看，出卖我的人的手和我一同在这桌子上。人子固然要造所预定的离世，但出卖人子的那人有祸了。于是门徒彼此对问，他们中间谁要做这事。
大家可以继续打开圣经然后这里也有单张可以使用。大家好，我名字叫 Tom， 很开心可以认识你，特别是如果你是第一次在我们当中我们要不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来开始。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求你现在继续通过你的话语，通过圣灵来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 为什么基督徒纪念耶稣的死？我们唱宝贵十字架，我们教会很多都挂着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很多人都带着一个三联，也是十字架。我们为什么纪念耶稣的死？是不是有点奇怪？如果你看报纸，报纸最后也经常有这种讣告专栏，看到一些名人他们去世了，然后讲讲他们人生的故事，大部分的内容是讲他们生活中的成就。比如说如果你想到科比那个篮球运动员，可能你会想到，哇，他多么优秀，他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但不会想太多他是怎么死的。或者乔布斯 Steve Jobs， 你想到他，你看他的讣告，你会发现很多是讲他的成就，这个苹果这个公司，不会想太多他是怎么死的。但耶稣，我们都唱着传讲耶稣的死，为什么？路加福音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24章的经文，但到了第9章已经开始讲了耶稣的死。而从这周 和接下来几周我们要看耶稣的死，有几章经文都是针对耶稣的死。为什么？为什么基督徒纪念耶稣的死？路加的目的是让我们确信，耶稣的死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一个失败，耶稣的死是他的计划，是他的成就。耶稣的死成就神的国，神的计划。也许在想，我已经知道这些真理，我已经是基督徒，我已经知道耶稣为我而死。但路加，神今天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确信，耶稣的死的确成就了神的国。所以我们要不要一起来看经文？而我们今天单单上第一点是耶稣他要死了。我们一起来看经文第一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待会儿我会多解释逾越节的意思。祭司长和经学家设法怎样杀害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群众。这些犹太的领袖，他们早就做了决定，他们想要杀害耶稣。当耶稣进了圣殿，来洁净圣殿的时候，那些经学家想杀害耶稣。你记得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个佃户的比喻，然后他们发现耶稣所讲的就是针对这些犹太的领袖，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想动手去拿耶稣杀害他。他们很聪明，他们甚至派来了一些间谍，他们想试探耶稣，就看看他会不会说一些可以不好的话，可以找他的把柄去抓他。他没有成功，但这次他们要开始行动，他们真的要去杀害耶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群众，因为群众他们都想听耶稣的话语，这些听众他们都稀奇耶稣所说的话，他们甚至会很早的时候会起床回去圣殿去听耶稣的讲道，他们都想听他。所以这些犹太的领袖他们必须找一个方式不在群众的面前去杀害耶稣，他们要维稳，他们不要破坏社会安全。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毕竟这个时候是过节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现在这个世界也是挺普遍的。不知道你记得两年前有个很有名的沙特阿拉伯的一个记者，他两年前他被杀害了。他们的沙特阿拉伯他们不喜欢这样的一个记者，因为他总是倡导喜欢人民可以有独立的思考。他也批评沙特阿拉伯的领导人，他的推特上有好几万粉丝。但他们这些领导人不想要在群众面前来抓这个人，所以等他到第三国，到土耳其的沙特阿拉伯的他们的领事馆，然后就抓了他，杀了他，就是不在大家面前了，杀了他。而现在这些犹太人的领袖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杀害耶稣。我们看第三节，大家跟我一起。那时撒旦已经进入了加略人的犹大的心，他原是十二门徒中的一个，他去与祭司长和守殿工商量怎样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很高兴，约定了给他银子，他答应了，就寻找机会要趁着群众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耶稣他真的这次他真的要死了，撒旦进入了犹大的心，这不意味着犹大没有责任，还是犹大做决定，是他去找了那些领导们，是他主动答应了 他们。但是这次我们看到耶稣真的要死了。当然路加的目的是让我们确信耶稣的死不是失败，是成就。而在这里我们特别看到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公义的，不是 他不是一个罪人。可能你看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最严重的罪犯会承受的一个惩罚，也许看耶稣这样死会觉得耶稣肯定是个罪人。但这里我们被提醒，不是，是犹太的领袖，他们是邪恶的，他们不想听耶稣的话，是他们想杀害他。包括犹大，犹大不是一个站在公义的那方的一个吹哨人，犹大他是一个叛徒，他是因为自己的贪心，因为他喜欢钱，都出卖了耶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不是一个罪人，但是他还是死了。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分享耶稣的死，也许有一些穆斯林朋友觉得，哎，耶稣这样死，不过他真的是神，一个神会怎么会死的，这不是很奇怪，不是很矛盾吗？看起来耶稣非常的被动，非常的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到了我们单章上第二点，但是耶稣他仍然控制局面。我看一下第七到第八节。第七节，除教日到了，在这一天应该宰杀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差派了彼得和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给我们吃。看起来耶稣非常的被动，但这里我们看到他有主权。我们已经知道他是一个君王，而在这里他做一切的准备，他 派他的门徒约翰和彼得，他们都去了，并且他们去了发现都是按照耶稣的话来成就的。虽然这些犹太的人的 领导们他们想要杀害耶稣，但是耶稣还是想要主动的往耶路撒冷去， 他想成就他的计划，他完全知道要发生什么。我们看一下第九节，他们说，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他说，你们进了城，必有一个盯着水关，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讲的那一家，对家主说，老师问你客厅在哪里，我和我的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晚餐，他必指示你们楼上一间布置整齐的大房子、大屋子，你们就在那里预备。不知道彼得和约翰听到耶稣这样的一个吩咐有什么样的心情？可能他们都非常激动，就是耶稣给他们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有点像一个冷战时期的一个间谍小说一样，哦，有特别的任务要到某一个地方见某一个人，很激动的样子。平时在这些小说里一般是要到某一个公园去，坐在一个长椅上，然后要看一个看报纸的人，然后呢坐在他旁边怎么样。但这里他们要找什么？他们要找一个，对，要找一个在哪？在七节第八节第九节十节，你们要找一个盯着水关迎面而来，要找这样的一个人。而当然他们应该是挺相信耶稣的话，这不是他第一次有告诉他的门徒在他的前面走。比如说上次是来找一个小驴，你记得吗？几周前耶稣派他们去找一个小驴，然后给耶稣，然后他骑着这 小驴作为一个君王来进入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耶稣所说的 那些话都成真了，都实现了。而这次也是，看第十三节，他们去了，所遇见的正像耶稣所说的那样，就预备好了逾越节的晚餐，都是按照他的计划，耶稣 真的掌权。耶稣到耶路撒冷是主动的，所以耶稣是君王，他掌权。但真的吗？一个君王，一个掌权的君王，一个死在十字架上的君王，这两个点怎么能够理解呢？为什么？我们到了我们当中上第三点，因为耶稣的死，我们最重要的点，耶稣的死成就神的国，耶稣的死成就神的国。也许 会觉得耶稣这样死会使神的所有应许失败，并不会成就他的计划，但耶稣他很愿意去耶路撒冷，很愿意吃这约节的晚餐。为什么呢？因为他很愿意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去死。我们愿意听吗？也许在这里值得我们思考，这逾越节的晚餐指的是什么？逾越节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日，有点像，不知道中国可能国庆节有那样的一个气氛，或者可能气氛更像 过年一样，或者美国独立美国的独立日，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而在这样的节日，他们会做什么呢？就像王哲帮我们阅读了一样，他们会吃一个晚餐，这晚餐是逾越节的晚餐。他们要纪念什么？纪念神曾经1500年之前，他有一天他走遍了埃及地，把埃及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在人还是牲畜，都把他们杀掉。我要审判，神说，埃及人的一些神，我是耶和华。这血，羊羔的血，要在你们家具的、你们居住的房屋上做你们的记号。我击打埃及的时候，一看到这血，就会越过你们去，火灾，这灾祸不会临到你们身上，不会毁灭你们。这一日必作你们的纪念日，你们要守这日为耶和华的节。这个是说，从前以色列在埃及的时候，被奴隶的时候，神会通过这样的方式拯救他的子民出来，使他们得救。而所以耶稣那天晚上跟他的门徒都在回顾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成就，而同时他们也会期待一个新的更大的一个成就，更大的救赎。他们都在等待耶和华神最终的拯救，他会拯救他的子民从罪中出来，然后会拯救他们进入他永远的国度，一个得到祝福的国度。这是逾越节的意思。然后犹太人他们过了这个节日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但耶稣那天晚上说，这个节日现在就要成就，这个节日他们所等待着这最重要的拯救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看16节18节他是怎么说的，我告诉你们，我绝不再吃这晚餐，直到他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干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绝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神的国来临。耶稣不再吃，耶稣不再喝，神的国马上就要到了。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逾越节所期待的那个神的国度马上就要到。每一年他们都在想，是不是今年神的国终于会来到，而今天耶稣说，终于马上就要到了。耶稣他有受难，耶稣神的国要来临。但怎么来临呢？怎么会来临？会通过 耶稣替人死来拯救，耶稣替人死来拯救。我们看第十九节，他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这样行，为的是来纪念我。他们还在吃饭，约翰可能还有些东西在吃，然后那个彼得可能还在吃第二个羊排，吃，然后耶稣说，哎，下一个就是这个你该吃，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而舍的，快吃，耶稣的肉，耶稣的身体。神的国度是通过耶稣的身体，耶稣的死而成就的。在出埃及那个时候，那个羊羔替代人死，那个羊羔的身体是为他们的子民而舍的。他们吃了羊羔，那羊羔的血撒在他们的房屋上，都是为了避免神的审判，为了他们能够得到救赎。耶稣他现在说，耶稣替人死，耶稣替人死，耶稣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同样要纪念耶稣的死，我们要接受他的身体，他的血，我们就可以避免审判，我们都可以得救，进入神的国度里。你们看到这是多么好，多么宝贵的消息。想一想，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可能想一想，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有养过宠物，有吗？有，OK， 我想一想，如果你们是犹太人的家，然后你们养了一个羊，我们叫这个羊，我们叫小羊。然后这犹太人的家，他们养了这小羊，有爸爸妈妈，还有小孩子，小孩子特别喜欢这小羊玩。然后到了晚上的时间，这个小孩子要去睡觉，就说：“哎，你们去睡觉，就要刷刷牙，要洗澡。”然后父母就给他讲一个故事，然后他终于睡着了。然后孩子们，然后父母就去厨房，孩子睡觉了。然后厨房里有爸爸，有妈妈，有小羊，有一个很大的刀。然后这些小孩子睡不好觉，然后就到楼下，就是然后打开门，你说妈妈你在做什么，然后看到妈妈跟小羊跟这个刀，然后说啊，然后父母跟他解释说，今天是神的审判会临到这块地，而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杀害，我们必须要吃只羊来代替我们家的你而死，要不然是羊，要不然是你。可能这小孩子听到了这个，回到自己的房间去，可能躺在床上想睡觉，他应该是体会到神的审判的严重性，体会到人的罪多么是非常伟大的一个问题，并且感恩有这只羊替他而死。我们基督徒，耶稣基督他愿意为我们而死，他的身体是为我们而舍，因为耶稣的身体我们才能够得救，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有没有开始重新看到耶稣的死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是多么好一件事情？耶稣替我们而死来拯救我们。最后一点，他也用他的血立定新约。我们看第二十节，耶稣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这血是为你们流的。一个约是一个合同，神 耶和华神他拯救他的子民，然后他跟他们在西奈山立了一个约。那这个旧约是什么约呢？是说神的子民必须要遵守神的话语，然后神会祝福他们，会带他们到应许之地，给他们一个国度。但是如果神的子民不听从神的话，那神的咒诅会临到他们，而且他们会立这个约，是用血来立这个约。听摩西是怎么说的，摩西就说他取了血来撒在人民的身上，说看啊，这是立约的身，立约的血，这约是耶和华按照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的约。这样的约有点像一个婚约，婚约一个婚姻是要靠两方都要遵守，都要遵守这样的一个约，才能持续的有这个有效的婚姻。但是神的子民没有顺服耶和华的话，有点像一方出轨了，所以神的祝福无法来到以色列人的他们的身上。所以神他预言了会有一个新的约，他在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说他会给他们一个新的约，说看啊，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立一个新的约，这约不像从前我拉他们祖先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日子与他们所立的那约旧约，我虽然是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违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但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立一个约，是这样的，我要把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的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也说，我也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记着他们的罪恶。耶稣基督说，他们都在等待好久，好几百年，这新约会来到。耶稣基督他说，是这里，是用我的血来立这新约。这新时代开始了，这新约马上就开始了，都是通过耶稣的血。而这样的新的约，依靠的是耶稣的顺服，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这样的一个约是靠谱的，是可以持续到永远的一个约。不知道有没有人如果结婚了可能会戴一个戒指，然后有点像我妈妈一样也会戴，她也是基督徒，会戴一个十字架的项链。这样的一个约是一个有限的，有条件性的，婚约是一个有条件性的，有限的，到一方离世就结束了。但是比如说我妈妈带着成为基督徒带着一个十字架的项链提醒她，她也进入了一个这个新的约，这样的约是会持续到永远的。为什么？因为是靠着耶稣，都是拼着用耶稣的宝血。而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就说，神的子民都说，赞美这羔羊说，你曾经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 民族、各邦国把神埋 把人埋了来归给神，使他们成为神的国度。所以耶稣的死是一个失败吗？不是，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成就。耶稣的死是一个意外吗？不，我们看21节，21节说，你看出卖我的人的手 和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礼事，但出卖人子的那人，人子就是耶稣的那人，有祸了。耶稣的死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意外。耶稣完全知道谁要出卖他，他要成就他的计划。而当然，耶稣作为一个君王，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他为我们而死，他的身体，他的宝血，那我们自然而然会受到审判。就像出埃及的时候，那些没有接受羊羔的血的家里，他们受到了神公义的审判。也许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些真理，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而死，但希望我们圣灵有帮助我们看到耶稣的死是多么伟大的死，他成就了神的国。耶稣他死了，但耶稣他仍然控制局面，因为他的死成就神的国。所以我们每次来纪念耶稣的死，我们每次来唱宝贵十字架，我们每次来分享这赦罪、这悔改的信息给我们朋友，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来继续纪念耶稣的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在这里给我们机会听到耶稣自己是怎么解释他的死，他的身体为我们而舍，他的血为我们而流。主啊，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确信耶稣的死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成就。感谢你通过他的死我们得救了，我们能进入你的国度里，也感谢你通过他宝血所立的约，我们会永远在你的国度里。感谢赞美你，奉主名求，阿们。
谢谢 Tom， 我们一会儿会有领受圣餐的机会，但是我们先有机会在我们周围的几个人的一些非正式小组来，反正现在不要花很多时间彼此认识，我们就直接开始稍微分享一下我们刚才听讲到的一些感受，当然上有一些问题可以使用我们刚才所听的，如何让我们对神的死亡有更深的认识呢，有更深的触动呢，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的，我们今天讨论，我们先暂时停到这里，好不好？我希望我说暂时，我们一会儿，我希望大家愿意，就是三年一课正式结束的时候，我们虽然正式聚会结束了，我们特别希望大家愿意跟我们一起挪到 St. Peter's， 就离这里走路不要不了五分钟的路程，我们可以一起在那里喝茶，然后继续讨论刚才我们所开始的一些话题。特别奇妙，耶稣的死亡非常的宝贵。那么结束之前，我们会用圣餐的仪式来帮助我们继续做个回应，继续集中在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可惜没有烤羊腿，但不需要了，我们有面包，有酒，但其实这些就是象征性的。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纪念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件。那么之前我说到，我们当中有非信徒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特别高兴，但希望接下来的五分钟你们可以旁听，我们很高兴你们旁听，但不是很适合你们去参与，对不起，这是一个针对已经信靠耶稣为了救恩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机会去被喂养。如果你还没有信靠，那希望你们可以打开圣经继续来看，看看耶稣他说的关于他自己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基督徒